Open Techer.
Hi,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我是主持人明爱。这是一档由 Open Techer 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力求摸索出有趣、有料、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每一期对话，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在这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今天我们算是请到了一位大帅哥，而且是非常肆意无羁的状态。我们直接请上卓环，因为他真的是穿着拖鞋板来到我们的采访间，绝对的让人眼前一亮。行，我就不铺垫那么多了，卓环，要不还是让你自己来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吧。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 Open Tech。那我是李卓环，是 GitHub 上面现在我们有10000多 star 的一个开源项目，我们叫做 Conversational RPA SDK， 专门用来做聊天对话机器人接入，叫做 WeChat 的这个项目的作者。那么 WeChat 呢，专门帮助我们想做聊天对话机器人的开发者，让他们能够更加专注的聚焦在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场景上。而 WeChat 呢，能够帮助大家用6行代码就完全的实现接入到无论是微信还是 WhatsApp 的这样的对话平台，让我们开发者能够方便的在各种平台上面进行切换，来提供聊天对话机器人服务。
环，你确实有着20多年的一个编程经验，而且现在本身本职工作应该是投资，但是还是经常会在写代码等等，像你这样子的投资人应该非常少见了。然后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最初为什么会想要做 WeChat 这个项目，就当时一个初心是怎样子的？
做 WeChat 这个项目的初心呢，其实非常简单，是在微信出来之后，我在工作中要接触大量的人，因为我们做天使投资，每天会接触大量的比如创业者。那么我们微信上会有大量的人加我们好友，然后我们会介绍各种各样的人互相认识，然后呢给我的工作就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为最多的时候我的微信上有我的好友数量有14000人。那个时候微信还没有好友上限的出现啊，那有500人的微信群有好几百个啊，所以有大量的信息过来。而在我们工作中，其实有很多的信息呢，是我们这个可以用标准流程来解决的啊。比如说很多的创始人来向我们介绍项目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问题都很常规，像比如你的项目是什么方向啊，你们有几个创始人啊，你们的估值啊，你们所在的城市啊，等等啊，大家能想象得到。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程序的平台，能够帮我把这些简单的对话工作呢，能够通过一种模式匹配的方式，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帮我，在我很忙没有时间回复的时候呢，能先帮我和其他人聊两句。
那 WeChat 这个项目大概可以用到哪样子的一些场景当中，给大家描绘一下吧。
WeChat 的很多的开发者把 WeChat 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领域啊。那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来看一下 WeChat 的这些应用场景。那首先我要说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社区有一个 contributor 是非常活跃啊，他用 WeChat 做了很多的开源项目。那其中呢有一个他这个宣传的最多的是做什么呢，是帮助他和女朋友聊天。他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名字就叫做如何用 chatbot 来哄女朋友。非常有创意的一个项目。在这个机器人里面呢，它主要就是解决了几个问题啊，当然主要也是娱乐性质的。比如首先就是要对女朋友要嘘寒问暖啊，对吧，有定时呢要去给女朋友一些关怀。然后其次呢，很多女朋友就是如果要问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要给女朋友第一时间的回复。那很显然程序的回复速度要比人快很多啊，尤其是她可能都在忙别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例子主要是很有趣啊，她也做了几个的这个哔哩哔哩的视频做教程，当然还是主要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开发者能了解这个平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开发者 也做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基于 WeChat 的管理界面。那么它这个管理界面呢，就能够帮助一些不想写程序的开发者能够基于 WeChat 实现一些很常见的功能，比如说在微信上面的自动应答。自动应答就是说你可以设置一些关键字，如果这些联系你的人给你发这些关键字呢，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那这里面的典型场景呢，就是自动拉人入群。如果我们大家运营过很多微信群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可能有些时候啊，你需要就是帮助一个社区来管理一个微信群，可能说如果大家来发机器学习，我就给你拉入到机器学习群里面，对吧？有很多的这个小姐姐都在做这个运营工作，每天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但是这个工作其实用机器人做会更好，一方面节省人力，另外一方面体验也会更好，因为它会第一时间就帮助用户拉进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个自动化的场景，大家可能想到很多，比如说好友自动通过啊，这样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类的开发者呢，会用 WeChat 呢，就是会上升的比较和 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相近的这个距离啊，会用WeChat 来给他的这个能够做多轮对话的机器人呢，通过 WeChat 把这个机器人的服务能力给送到微信里面来。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开发者的机器人可能就基于 WeChat 之后，在微信群里面就可以帮助微信群的群友来做一些多轮问答的这些，比如说货物查询呀、报价呀，一些客服啊。那在我们的 WeChat 的博客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开发者都分享了他们的这种开源项目解决这类问题的博客啊，都有带着源代码。
这个真的非常棒了。那环，你是怎么去理解开源，或者在你眼中开源意味着什么？
从最初的，像我们拿最早微软对 Linux 的观点的这种转变啊，像大家如果记得90年代的时候呢，微软对 Linux 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啊，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大学生的一个业余作业的产品啊。然后呢虽然社区里面很多人喜欢，但是微软当时真的是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会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他只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因为他的文化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对他，对吧？因为当时微软是闭源，我们也知道。但是呢很显然有一点啊，从今天来看呢，开源社区和微软有一个巨大的区别，这也是我认为开源让我现在觉得从软件生产力角度会产生颠覆的一个理由，就是开源它能够有能力让全世界任何的一个开发者都能够看到这个软件的里面的这个运作方式，进而呢，就使得这个软件可以在基于全球所有开发者的这种，当然是感兴趣的开发者的帮助之下呢，能够持续的缓慢的进行迭代，这种迭代它是一个可持续的，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我们每天进步1%，那么一年之后我们能进步多少？这个答案里面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一个很大的说，但是基于一个复利和指数的力量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今天是一的话，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呢，我们会得到的是应该是37左右，也就是意味着你翻了37倍啊！你只要每天进步1%就可以。那么，我觉得开源软件的这种协作方式呢，让任何一个软件都能够得到这种持续进步的可能，并且它的这种力量完全是得自于社区的加持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开发者，因为我需要这个功能，我喜欢这个功能，所以我会为这个软件进行贡献。而像拿微软的 Windows 为例啊，它就算雇了非常多的专业的非常牛的这个开发者，但毕竟它的公司里面大概只有几万人，那这几万人里面呢，他们能够在这个 Windows 软件上产生的这种迭代的能力，和开源社区比起来，就不会有那种开源社区的每天都有1%的这种基础啊。那么这也是我相信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可能我们大家也会看到整个互联网上的服务器可能绝大部分都是 Linux，包括微软的操作系统里面也把 Linux 做成了里面的内置的功能，这些都是和整个开源的这种力量分不开的。所以开源的这种方式呢，让软件协作，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它的这种代码完全公开透明，让任何一个喜欢它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喜欢转变成为一个帮助它提升的一种改进的沉淀。通过这种方式呢，开源软件就是从过去一点一点的这个从开始不是很成熟到现在可能已经变成整个计算机世界未来的一个基石的这么一种转变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开源软件最大的我所看到的最大的一个价值。那从 WeChat 社区角度来讲，可能我们受益于也是这样的，因为 我们最开始做出来的 WeChat 其实功能很简单，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的代码被所有的开发者社区都能看得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说啊、哦，我想要这个功能，比如说我想收发图片，但是你不支持怎么办？好，好像我看了一下你的代码，我还能看得懂。那看懂之后呢，可能我能想得到怎么实现一个收发图片，那我就发送一个代码的补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软件就可以变得能够成长，而且这种成长会受到了这个非常大量的这个来自于全球的开发者的加持。那用这种方式呢，开源软件就得到了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强大的力量。
每天进步1%，持续迭代，这个真的是跨国界不同时区不同肤色，大家真的一起来这样子协作，确实一说就很有吸引力。那环你毕竟是做投资的，然后你们会去对于整个大环境啊等等会去做各种的一些评估，那我还蛮想知道你是怎么去看待整个目前中国开源的一个发展状态的。
那么最近这些年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开发者大公司还有一些就这样的开源项目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社区里啊，比如说发布在 GitHub 上，也有很多的项目也加入了，像我们阿帕奇的这个孵化器啊，甚至像我们的云原生和 Linux 的这个孵化器也都在，所以整个的中国的开发者对开源项目的理解和认同也都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在这种实践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开发者都加入进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整个的开源社区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啊。当然我们也还知道有很多专门做开源的这种步道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啊，比如说像开源社啊，比如说像我们的 OpenTech 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去帮助整个社区来做一些进步或者沉淀。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包括像我自己其实也是在最近这几年也才有机会去实践一些比如说自己去做一个开源社区项目这样的一些运营工作啊，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需求，所以我相信经过了过去这20年的发展，中国的开源项目应该已经沉淀了足够多的开发者和一些对开源的理解并且有我们这样的人在做推进呢，可能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大更好的发展。
那你觉得中国的开源和缘起于国外的一些开源项目或者社区的话有怎样子的异同，或者说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向国际友人去学习的？
中国的开源社区和国际比起来我认为目前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开源项目也好，开发者也好，都是在向国外的项目和开发者看齐和学习。比如说无论是像我们很多现在的项目在讲的阿帕奇位，就是用阿帕奇基金会的方式来管理项目，这个也是阿帕奇基金会沉淀了20多年的很多的非常棒的这种经验啊。那乃至于说像无论是像 Git 的这种软件，还有像 GitHub 这种的开源平台，这种都是极大的提高了开发者和开源项目的生产力。那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的开发者和开源项目也都是受益于这些的积累。再到文化层面呢，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外的开源项目的开发者都是因为自己真心喜欢一件事情，而且就是想把这个自己的想做的这个软件做好啊，他又很愿意用这个软件帮助到更多的人，也愿意 share 分享自己的源代码出来，所以他们真的是就是用一种真爱的方式在做这样的项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那在你看来，一个开源项目想要做成功的话，它需要具备哪一些的基石呢？
一个开源项目如果要成功的话，我觉得这里面的要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就是最开始推动这个开源项目的发起人，他一定对这个项目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真爱。是一个真爱，就是说就像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会问创始人说，那你如果拿不到钱，你这个项目还会不会做那有些创始人说，那如果没有投资这项目我可能就做不了这种时候呢，就我们就断定它不是真爱。 那是真爱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不管有没有人投资，对吧？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做，有投资呢，只是能让我做得更好。那作为开源项目，我觉得也是一样。这个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要把这个项目做好，就必须要有一种劲头。这种劲头就是说，我不管这个项目哪怕没有人用啊，就是只有我自己在做，我都要真的是说我就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出来做好，因为我要用它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真的想解决的啊。不管有没有人认可这个项目，有没有人这个参与和我一起开发，我都想做。那我为什么要开源呢？我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代码反正我也写出来了之后，如果有人要用的话，他可以看到我的代码，如果有人愿意提升的话，他可以来帮我一起提升，如果我有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来参与。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一个真爱，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自己真的想做这个。然后其次的一点呢，我觉得是这个开源项目它在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痛点啊。那么其实可能和第一点有一点互补啊，就是说一个开源项目所解决的问题一定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有痛点并且没有被妥善解决的。那么只有一个开源项目立在了这儿呢，它才有可能说能够被大家关注到，能够被发现到，进而因为痛点足够强，大家还愿意说如果有一些功能我觉得做得不够好，我愿意来帮你做，对吧？因为我自己从头做呢可能也得花费更多的力气，我不如说参与到你这个开源项目里面。那如果你这个项目还是个阿帕奇 2.0 的 license 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大家都很安全，就是因为我贡献了代码到你里面，我也不用担心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所以通过这种你的项目真的解决了一个痛点，并且还没有被解决得很好的这种定位啊，就如果你的项目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那才有可能在接下来有更强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开源项目首先你要有一个不顾一切的就是想把这个项目做好的创始人啊。那么有了这种劲儿之后呢，那么同时你这个项目如果还又具备了一个真真正正是在行业里面没有被解决的很好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两者加起来相辅相成，可能就成为了一个成功开源项目的一个两大基础。
虽然这么说有点尴尬或者有点不识时务，但必须得承认我可能相对来讲会对环你个人的一个成长会更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你看身上各种迷幻的经历和故事太吸引人了。让你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吧。
首先自由吧，我是觉得从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说我会觉得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叫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生命其实很短暂那么究竟你是不是能够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是需要你有足够大的自由的足够大的自由的这种属性才可以。所以真正去做你想做的事儿，或者叫 follow your heart 这种追随我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自由那还有一个词就是快乐那我其实和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做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那譬如说我可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融资去取悦投资人你要做一个真正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话你才能在说没融到资的时候你做了你也很开心，或者说你即便融到资了到最后可能还没有做成你也很开心或者说可能最后做的还不错但是其实公司越做越大你很累你也很开心。所以第二个就是叫快乐。还有一个就是开放。开放蛮重要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是我觉得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态度。无论是从我们所说的这种开放源代码，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封闭嘛，对吧？因为以前我们大家觉得封闭源代码可能给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开放源代码也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利益，比如微软已经全力支持。那像生活里面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一些人就是双赢思维，我们会经常说大家你做一件事情你好别人也好，这种是最好的这种合作方式。而另外一种像零和游戏像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我就会可能比如说我得到这个收获别人就没有，或者别人得到了我就没有，对吧？这种就属于一种零和游戏，就 就要避免这种游戏。那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在生活中开放，或者没有办法在工作中开放心态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其实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零和游戏，而不是一个双赢游戏。因为真正双赢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隐藏什么，或者你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当做是阳谋，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阳谋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一个我们设计好的，但是肯定大家都有利，我们才能拿出来说，而有些不能说的就一定不是一个双赢游戏。所以这就是我说最后一个开放的一个想法。
像刚刚也有提到，其实你每天的一个工作强度，然后也要 manage 不同的一些事情嘛，那有没有哪一些习惯或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就帮助我们在平日当中也能够保持高效工作？
就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最高效的生活与工作的一个方法，可能是大多数人所觉得很不健康的，就是我很喜欢熬夜。而且在过去，我觉得可能在过去的接近30年里，我都是以熬夜为乐趣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作家或者程序员都有那种感觉，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思维很活跃，而且不受打扰所以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早晨和上午的这个词儿的所以今天上午来我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我一般的日程都是从下午开始，然后我每当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是我觉得无论是你回复邮件思考问题，还是写代码，或者是想事情哪怕是娱乐啊，都是后半夜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会让你带来，就是你觉得你的状态会最好。
你刚刚讲到熬夜的时候，我简直合不拢嘴，这个不是笑的合不拢嘴，是惊讶到不行而且对于你这种真性情，真的是感觉我好像不太好在节目当中说自己也熬夜不少，因为这好像不是国家所倡导的习惯，我们还是要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对吧？行，那在工作之余，你平日里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兴趣爱好呢？
取决于怎么定义工作吧。那如果说我的工作是普研者天使投资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工作之余，可能我现在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写代码和维护开源社区，包括我还自己在做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工作啊，我是指具体到 coding 的工作，因为我很喜欢自然语言对话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我对写程序是一个能够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的一个真爱。我很乐于写程序啊，我也觉得我会写很多很多年的程序。那除了写程序之外，可能如果说再刨掉，因为我以前是技术背景出身，那如果说程序之外我会做什么，可能我觉得很多健身的事情是我非常喜欢的，比如去奥森跑个步啊，或者我以前还会花蛮多时间去跳舞、滑雪、跑酷、打拳啊这样的一些运动。
你有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或者说有没有就是一部影视作品给你的启发蛮大？
如果从生活角度来讲，我特别喜欢推荐一个电影叫做《神奇遥控器》，非常棒的一部电影。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工作很累，在大城市里面有很多要追求的东西，而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作上，我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这部电影，叫英文名叫《The Clicker》，就是那个遥控器的英文名。它里面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对待自己生活态度的转变吧那个电影对我影响特别特别的大从那个电影开始，可能我会更多的关注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那换作是书呢？
书的话呢和这个神奇遥控器类似的理念啊，也是告诉你怎么样做工作生活平衡，有一本书叫做每周工作4小时如果大家觉得工作就是觉得自己可能像个工作狂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本书，因为那本书会教大家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变得更为高效，和理解自己生命中为什么要工作，以及一些非常好的理念。那本书可以当作是我会说它是我生命中的一本圣经级的书它会告诉你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并且给了你很多方法论。
那有没有一句话影响你还蛮深的，或者是类似你的座右铭等等？
最喜欢一句话就是一句拉丁文叫 Carpe Diem， 翻译过来就是活在当下。
最后一道题，有没有曾经设想过10年后的自己？比如10年后的今天你在做些什么事情？
如果说10年以后我能达到我10年前想做的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解决好，我就觉得我自己会非常非常的满意。是因为 之所以现在我在做聊天机器人和非常喜欢这个领域，是因为十年前我当时在微信上面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方法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聊天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场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少男少女大学生在这个微信上可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啊。那么如果说商业场景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销售的话，你要怎么和你的客户做寒暄，然后拉近关系，并且把你想卖给他的东西卖掉。那这个所有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发生在即时通讯工具上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些交流都在这个比如微信上啊，或者这种手机短信以前的。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涵盖了大量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对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十年前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很难但是解决起来意义很大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最近这些年我们做 WeChat 社区里面我们也在大量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解决这个消息收发的问题，那接下来后面的事情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的这个 AI 和 machine learning 的程序能够理解人和人说话的这种意思，并且能够去做一些决策，比如说下一句聊什么，或者告诉你说你想说的这句话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仍然非常难。所以如果说十年以后做到什么样我会满意的话，我觉得如果十年之后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能够达到一个及格水平，那我觉得接下来十年我的目标就达到了。
行，非常感谢环今天的分享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我现在是和环这样子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嘛，我必须得要传达出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环真的是那种很纯粹的开源人，像你刚刚自己所说的，我感觉你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就是真的是真爱，你身上就是有着那样子一股劲一股精神，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染我。然后再者像是采访之前和环的互动我都能够感觉到环真的是把活在当下这四个字真的是刻在了他身上，就他无时无刻都是在反映或者说散发着活在当下这样子一股精神，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那种自由开放快乐的一种状态。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汲取到你们所需的力量不管是对于开源的一个认知也好，还是说对于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态度，你相信我们会一点点成长为更好的自己。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就到此结束啦，欢迎给我们留言反馈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以及给我们写邮件等等，谢谢，
谢谢大家。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